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6月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调查中共病毒源头，拜登命17间顶尖实验室介入。以外长应邀到访开罗，提出与哈马斯永久停火条件。制止中共海上军事扩张，日美在冲绳岛举行战术训练。美国提供80000剂强生疫苗给南韩，这个星期抵达。英首相与女友秘密结婚，唐宁街证实婚讯。佛州迈阿密音乐会发生枪击案，两死20多人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每日邮报》星期六报道，白宫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下令美国能源部旗下的17个国家实验室在未来90日内协助美国情报机构调查中共病毒是不是由中国的实验室外泄。拜登5月26号已经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在90日内提交一份关于中共病毒是不是由实验室外泄的新报告给他。报道说，白宫官员表示，拜登政府挑选这些顶级实验室协助调查，是因为这些实验室都有先进的超级电脑，可以查阅大量以前未检验过的数据。消息人士估计，可能将会分析以前情报机构收集到的关于病毒源头的类似于接获的信号或者生物证据等情报。美国情报机构定期收集到的数据，往往比他们的分析人员所能够有效查阅的数据更多。该白宫官员说，我们将会利用我们情报和科学界的全部资源来查出这个问题的真相。英国政府一位高级安全人士近日表示，英国的情报机构亦都正在协助美国情报机构调查中共病毒源头。以色列外长加比亚什克纳齐星期日应邀到开罗，和埃及外长舒海里就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永久停火等事宜进行磋商。他指出，必须防止极端主义势力壮大，必须确保被哈马斯关押的以色列公民重返家园。之前他曾经在推文中指出，为了令被哈马斯关押的以色列人重返家园，以色列政府将会全力以赴。他还指出，我们将会就和哈马斯达成永久停火，建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机制，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关键作用下，重建加沙等事宜展开磋商。阿什克纳齐还在推文用阿拉伯语、英语和希伯来语表示，埃及外长舒海里邀请他到访埃及，这是以色列外交部长13年来首次正式访问开罗。据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新闻网星期日消息，在以色列外长访问开罗的同时，埃及情报局长阿巴斯卡迈勒率领一个高级安全代表团访问了以色列。一位埃及高级官员说，埃及总统法塔克塞西指示情报总局局长和以色列总理就达成哈马斯永久停火协议进行商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接待了卡迈勒。星期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对传媒证实，日美近日在冲绳东方海面进行了战术训练。今年以来，中共军方在东海和南海动作频频，欧美多国亦都不断派出军舰和航空母舰在该区域航行或者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凸显该区域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星期日证实，由5月26号至29号，日本的直升机护卫舰伊势号和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列根号在冲绳东面的海域进行战术训练。期间，美国海军导弹巡洋舰夏洛号 和美军补给舰贝科斯号亦都参加了今次演习。据报道直言，日本自卫队近期先后和多个国家进行密集的军事演习，目的是制止中共军方在海上的军事扩张。大约半个月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法国、澳洲在日本西南部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此外，欧盟和日本在5月27日举行视像峰会之后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亦都明确表达了对东海和南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并且强调要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美国这个月承诺提供南韩55万剂中共病毒疫苗，现在数量近乎翻倍。南韩国务总理金富谦星期日表示，这个星期将会取得由美国运来的100万剂强生疫苗，主要将会供应给军人接种。路透社报道，南韩政府因为疫苗推出速度相对较慢而受到批评，现在南韩已经接种第一剂的人数占5200万人口的不够 11%。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月较早前首度同南韩总理文在寅召开峰会，承诺提供55万剂疫苗给南韩军队。金富谦表示，美方供应的数量已经增加到100万剂，疫苗将会在这个星期抵达。他感谢拜登政府对韩美联盟的承诺。强生公司的疫苗只需要打一剂。金富谦在一个机关内部会议中表示，疫苗透过军机直接由美国空运过来，我们计划这些疫苗主要将会用在军事相关人员身上，包括后备和民防部队。南韩疾病管理本部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长郑银京说，美国做了非常特殊的决定，即使在这一刻有很多国家都希望他支援，有很多国家都希望他支援疫苗，我认为这反映出基于联盟价值而对我们作出的特别考虑。英国首相办公室星期日证实，约翰逊和细他24岁的女朋友西蒙兹在星期六结婚，并且发表了约翰逊夫妇的甜蜜婚礼相片。据英国传媒报道，约翰逊夫妇的结婚仪式只是邀请了大约30名亲友出席，宾客是在最后一刻才收到邀请。首相办公室在声明中说，首相和西蒙兹女士29号下午在西敏寺大教堂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婚礼仪式。这场婚礼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因为先前报道说这对夫妇已经向家人和朋友发送了将会在明年7月30号举行婚礼庆祝活动的邀请卡。因为受到英国防疫措施限制，星期六出席婚礼的人数上限为30人。现年56岁的约翰逊和33岁的环保倡导者西蒙兹在2020年2月宣布订婚，他们有一个一岁的仔叫做威尔弗雷德。他们订婚之后，婚期因为疫情而迟迟未定，今次是约翰逊的第三次婚姻，西蒙兹的第一次婚姻。美国迈阿密官员说，星期日清晨在佛罗里达州西北部迈阿密戴德的一场音乐会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多达25人受伤，警方全力追捕三名仍然在逃的凶徒。迈阿密戴德警察局局长拉米雷斯说，当时一部白色日产休闲车抵达现场，三名身份不明的凶徒手持突击步枪和手枪跳落车，立即向娱乐场所外的民众开枪射击，造成两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伤势危殆。迈阿密戴德警方发言人说，迈阿密戴德消防救援队将8名伤者送往医院，此外还有12多名其他伤者自行去医院治疗。拉米雷斯说，这种枪械暴力必须制止，周末发生同样的事，那是有针对性的，那绝对不是随机的。今次是过去几日来迈阿密地区的第二次重大枪击事件。 NBC 新闻说，星期五晚上有7人被枪击，造成1人死亡。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保证选举诚信，德州参议院通过选举改革法案。失业税减免前已报税，美国税局宣布自动退税。前澳洲总理陆克文表示，各国应联手对抗中共威胁。 澳纽峰会一团和气，称应对中国并无分歧。中国十大科技巨头三个月蒸发8000亿美元。美议员表示，中共一次次隐瞒疫情，应予以经济惩罚。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德州参议院星期日通过了一项全面选举改革法案，该法案受到了民主党人的大力批评。他们认为该法案的条款扩大了投票的相关限制和惩罚。众议院批准该提案的最后期限是5月30号午夜。据当地媒体报道，经过一整夜的辩论之后，该立法是基本上依照党派路线投票，并在5月30号上午获得通过。该法案将赋予监票员更多权力，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进入投票区，同时对限制监票员行动的选举官员制定新的惩罚措施。该提案还允许法官在欺诈选票数量可以改变选举结果的情况下，宣布选举结果无效。根据该法案，如果民众并未提出申请，发送邮寄选票的官员亦都可能面对刑罚。之前共和党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表示，他支持这一类选举诚信法案。德州区院检察官协会的一条推文显示，至少16项与选举有关罪行在该法案中被加入或强化。根据今年3月11号华府通过的美国救援计划法案规定，失业救济金将无需缴税。不过去年有失业收入的近半美国人在之前已经报税。美国国税局近日宣布将对这一部分纳税人自动处理退税。减税计划是拜登总统签署的纾困法案，美国救援计划的一部分。该法案规定，调整后总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纳税人可以享受10,200美元的失业收入免税。以往失业救济金会由国税局全额征税，并报告在个人的联邦税表中。3月11号纾困法案通过之时，正是税收旺季，去年有失业收入的很多人已提交纳税申请。因此国税局近日宣布，针对可获此项减税优惠的2020年失业救济金领取者，将自动更新税表，调整收益。这项减税政策可为纳税人节省数千美元之多。新奥尔良独立注册会计师卡尔·约翰逊向福布斯表示，目前的个人税率从 10% 到 37% 不等，潜在的节税金额可以从1020美元到3825美元不等。澳洲前总理陆克文星期日在接受英国 BBC 采访时表示，各国应团结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威胁。他表示，如果有国家仅凭一己之力对抗中共，中共更能轻易施以胁迫。他亦都呼吁，即使中国不会喜欢，西方国家仍应应对北京当局的人权压迫提出挑战。陆克文表示，如果你要反对北京，就好像世界上很多政府现在做的这样，最好是和其他国家共同表达这一个立场。如此一来，各国更能抵御北京单方面的胁迫。他说，过去我和中共在人权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分歧。在我作为总理第一次访问北京时，我在北京大学用中文发表了讲话，批评中共的人权表现，亦都向中共当局提出了一些关于人权的关切。目前澳洲正对中共展开出前所未有的坚定立场。澳大利亚已取消有关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协议，并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建设。新西兰和澳洲31号召开领袖峰会，会中两国在对华问题态度上渐趋一致。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否认讨好中共而软化的人权立场，而澳洲总理莫里森亦都强调双方的立场趋于一致。据新西兰广播电台报道，莫里森这一次是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首度出访新西兰，并同阿尔登举行总理峰会。莫里森在会后记者会还特别为新西兰代为解释，称新西兰对中共的态度 无损五眼联盟彼此间的关系。他未有点名地表示部分国家想分化纽澳关系，但两个在例如世卫、贸易等诸多国际领域一直合作无间。阿尔登则否认新西兰以第三方身份介入澳洲，向世贸组织申诉中共加征关税是为了讨好澳洲，仲强调新西兰以自身的原则行事。当日下午，阿尔登强调新西兰是五眼联盟的负责任伙伴。当被问到新西兰是否为经济迎合中共时，阿尔登说中纽关系相较中澳关系并无不同，就好像很多家庭一样，我们的意见偶然会有不同，但我们的情谊远远大于分歧。在北京当局的监管下，大陆知名科技公司在过去几个月内股价大幅下跌。据日经新闻30号报道指出，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快手的市值比2月17号下跌 20% 到 40%，总市值蒸发了约6630亿美元。另外五家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拼多多、百度、陆金所、不理不理以及网易游戏的总市值，在同一期间缩水约1500亿美元。以腾讯为例，上个礼拜二的股价相比今年二月累积下跌 20%，上个礼拜四公布一月到三月净利润同比上涨 65%， 但当日股价仍收跌 2.02%。 原因是有消息传出腾讯被北京当局要求将金融相关业务进行整合，并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以便接受官方监管。之前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曾被约谈，腾讯、美团金融、京东金融、字节跳动、滴滴金融、陆金所等13家大陆金融科技平台都曾在4月29号被集体约谈，被当局要求所谓整顿金融产品。美国德州资深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星期日谴责中共一次又一次的隐瞒病毒疫情，美国应该对中共实施经济惩罚，将供应链带出中国。麦考尔在接受 CNN 国情之门节目采访时说，中共为销毁证据和隐瞒病毒早期信息所做的努力，将令到美国和国际调查人员难以了解全部真相。他亦都表示，病毒大流行很可能是由中国病毒实验室事故引发，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掩盖事件，导致全球350万人死亡和经济破坏。而刚刚解密的信息亦都显示，三名中国研究人员实际上已经在2019年11月因同中共病毒一致的流感症状而住院，但这些信息被中国共产党压制。麦考尔认为惩罚中共的经济是需要，他表示，我们需要将供应链带出中国，即医疗供应链、稀土矿产供应链、先进的半导体芯片供应链，这些芯片是从 iPhone 到 F35 战机等商品的一切大佬。如果我们将这些供应链拉出中国，将会在本质上对北京非常具有惩罚性。
欢迎回来希望之声5月31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面临落台威胁，以色列总理遭遇执政生涯最大危机。英国情报界认为冠状病毒可能来自中国实验室。国际声援白俄被捕记者，美国宣布将实施制裁。阵亡将士纪念讲话，拜登透露与习近平有两个钟的长谈。八世遭遇91年来最严重干旱，咖啡豆价格飙上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在以色列国会掌握关键六席的右派政党联盟阿米纳党领导人贝内特星期日做出决定，将加入寻求推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各种反对者的行列。此举很可能结束内塔尼亚胡的12年执政。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贝内特与阿米纳党成员见面后说，我有意尽最大努力和我的朋友拉皮德一起促成全国团结政府。因此，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让国家免于混乱，令以色列重回正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米纳党成员星期日较早时候赞同这一决定。如果贝内特坚持到底，内塔尼亚胡的这位前助手将在结束内塔尼亚胡创纪录的任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色列媒体说，贝内特和反对派领导人拉皮德就一项权力分享协议达成一致，他们将会在未来四年轮流担任总理一职。在过去两年中，以色列已经连续四次举行选举，每一次选举都被看作是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全民公决，但是每次选举都以僵局告终。在内塔尼亚胡两年内四度试图组阁失利后，以色列总统里弗林5月5号指定中间派未来党领导人皮拉德筹组政府，内塔尼亚胡亦因其腐败案而成为以色列政坛两极分化的人物。内塔尼亚胡渴望在他受审期间继续掌权，他利用自己的总理职位作为一个舞台聚集支持，并猛烈抨击警察、检察官和媒体。内塔尼亚胡在星期日的一份声明中呼吁贝内特避免介入他的对手行列。内塔尼亚胡指责贝内特欺骗选民，一切都是为了不惜任何代价成为总理，并放弃他的民族主义原则。为了组建政府，以色列政党领导人必须获得议会至少61个席位的支持，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单独控制议会多数，所以一些政党必须合作组建执政联盟。在内塔尼亚胡组建政府失败后，拉皮德得到了四个星期时间来组建一个执政联盟。拉皮德必须在这个星期三之内完成这项任务。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周日报道，英国情报机关如今认为，全球冠状病毒疫情源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外泄理论是可能的。报道指出，自从16个月前中共当局首度证实武汉出现一种新的人传人致命病毒以来，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似乎一直不考虑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和疫情爆发有关。不过随着有科学家现身指称，他们主张对实验室外泄理论进行调查时，却遭到中共的施压封口，相关争议亦如滚雪球般越演越烈。近日有证据显示，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三名工作人员2019年11月就曾经出现了类似感染冠状病毒的病征，这个导致很多原本怀疑病毒由实验室外泄的人开始认真地考虑这种可能性。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说，西方情报界消息人士强调，中共的隐蔽作风令调查困难重重。熟悉英国参与调查部分的一名西方情报界人士说，可能有些零星证据引导我们往一个方向，又有证据引导我们往另一个方向。无论哪个方向，中国人都会说谎。报道指出，英国情报界正与美国方面分头并进调查。5月26号，美国总统拜登落令情报单位调查包括外泄理论等冠状病毒可能的来源，并在90日内向他报告。英国《每日邮报》星期六报道说，白宫一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落令美国能源部旗下的17个国家实验室在未来90日内协助美国情报机构调查冠状病毒是否是由中国的实验室外泄。另外，作为五眼联盟成员，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亦加盟了这次调查。白宫官员表示，拜登政府拣选这些顶级实验室协助调查，因为这些实验室都有先进的超级计算机，可以查阅大量的以前未检验过的数据。美国政府没有透露都提交哪些数据送去分析，但是消息人士估计，可能将分析以前情报机构搜集到的关于病毒源头的类似于截获的信息或生物证据等情报。据中央社报道， 5月29号在波兰首都华沙，数百名抗议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声援被白俄罗斯当局阴谋找捕的意见记者普罗塔谢维奇。普罗塔谢维奇的父母参加了当日在华沙举行的抗议活动，母亲娜塔利亚呼吁所有欧盟国家和美国协助俾个仔和他的女友萨佩加以及其他坐监的政治犯都能获释。报道讲，5月23号，爱尔兰的瑞安航空公司一架由雅典飞往立陶宛的民航班机在经过白俄罗斯上空时，白俄罗斯当局方称飞机上有炸弹，派出战斗机将航班逼降在明斯克机场。随后白俄罗斯警方在飞机上逮捕了意见人士普罗塔谢维奇和他的同行女友，此事当即引起国际轩然大波。在逐捕普罗塔谢维奇之后，白俄罗斯当局玩起仿效中共的电视认罪把戏，播出一条29秒的认罪片，同时被捕的普罗塔谢维奇女友亦被电视认罪。人们不但发现普罗塔谢维奇头上似乎有伤，而且这种电视认罪更激起欧美国家的愤怒。欧盟指控飞机降落明斯克机场是白俄罗斯政府所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逮捕普罗塔谢维奇。欧美多国和欧盟、北约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并要求立即释放普罗塔谢维奇，同时呼吁西方集体制裁白俄罗斯政府，停止在白俄罗斯空域所有航班飞行。目前欧盟已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包括禁止白俄罗斯航空公司使用欧盟27个成员国的机场，禁止白俄罗斯航空公司飞越欧盟成员国领空，以及冻结对白俄罗斯30亿欧元经济援助，制裁白俄罗斯政府若干人员。美国拜登政府上星期五宣布，从6月3号起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并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这个欧洲内陆国家旅行。刚刚过了的周末为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这个亦是拜登作为三军统帅所迎来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他在家乡特拉华州的讲话中表示，我们的军人社区是这个国家坚实的背脊，在我作为总司令的第一个纪念日，我想重申我长期以来的信念，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可能有很多义务，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真正神圣的义务，那个就是为我们派往危险地区的人配备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无论他们是否返回家园，都要照顾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此外，他在讲话中亦向中俄首脑发出警告，表明美国会一直为全球人权发声。拜登说，我最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两个钟的长谈，亦向他明确表示，我们只会为全世界的人权发声，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本质。几个星期后，我将会在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明确表示我们不会袖手旁观，被他滥用那些权利。拜登说，我们必须牢记为实现我们的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欠那些为此付出代价的人及其家庭。当日上午，他亦在特拉华州的阵亡将士纪念仪式上向阵亡将士家属表示慰问。他表示，你们的儿子和女儿，他们活在你们的心中，亦活在他们孩子的心中，而我们必须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之下继续前进，但我知道这样对你们来讲是几咁困难。拜登亦呼吁全国缅怀和纪念阵亡将士，向做出最终牺牲的男女战士致敬。他表示，他的袋里面有一张卡片，上面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失去生命的士兵人数，并指出总数为7036人。路透社报道，巴西政府表示，由于巴西中部和南部巴拉那河流域长期遭受干旱影响，预计5个州今年夏季的降雨量将相当稀少， 将冲击当地的水力发电和农业，同时亦提高了亚马逊雨林和临近湿地发生火灾的风险。当局已敦促水务监管机构宣布进入水资源短缺状态。巴西农业部气象监测局表示，已发布首个紧急干旱警报，预期五个州在6月至9月的降雨量将会很稀少。矿产和能源部亦预期未来几个月将持续干旱，特别是在东南部和中西部地区。部门表示，鉴于水库水位低于过去水平，它已寻求扩大巴西的能源供应。这场干旱不单止冲击巴西的谷物种植、生畜，亦对该国严重依赖的水力发电造成影响。科学家说，干燥的天气可能将进一步导致亚马逊雨林和潘塔纳内尔湿地发生严重火灾。巴西的干旱消息很快推升了咖啡豆的期货价格。咖啡期货28号触及四年半高位。交易商担心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关键土壤湿度亦可能影响2022年的咖啡作物生长。咨询公司作物与市场表示，截至5月25号，巴西的咖啡种植者收成了2021年 17% 的作物，比上年的速度要慢。去年同期，巴西的咖啡农收成了 19% 的作物，但仍低于5年来的平均水平。咖啡分析师吉尔巴拉巴克表示，好多咖啡农决定晾眉推迟田间作业，因为大多数咖啡豆仲未够成熟而无法收获。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首次披露中共领导人有此等野心。美国海陆特战队首度赴台传授地下反抗战术。以色列外长应邀访埃及巩固加沙停火协议。新西兰情报机构介入，两名亲共议员辞职。地方插手，特斯拉遭大陆车低价抢市场。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5月28号，拜登在维珍尼亚州向美国军人发表演讲时披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有一项指向美国的野心，他相信北京可以在未来15年内吃掉美国。拜登在位于汉普顿市的兰利尤斯蒂斯联合基地 Joint Base Langley Eustis 对部队说，我们正在打一场民主与独裁的战斗。他说他和习近平相处的时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领导人都多，是一起进行了24小时的私人会晤，期间只有一名翻译在场，并说他和习近平在中国和美国旅行了17,000英里。拜登接着说，习近平相信中国在2030年或2035年之前将吃掉美国，因为独裁者可以快速做出决定。拜登没有详细解释吃掉美国是什么意思。拜登还谈到美国在地球上的独特地位是独一无二，并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美国是唯一的一个根据理念建立起来的国家。近期中共官方一直鼓吹习近平提出的所谓东升西降，外界认为是为中共全球称霸造势。佛州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 Rick Scott 日前在霍士新闻撰文说，今日共产主义的威胁再次在整个东半球蔓延，中共所掌控的政权表明他们只专注于一件事，就是通过压迫和共产主义统治来主宰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称霸。另据悉，美国参议院正在审议一项庞大的法案，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原名无尽前沿法案 Endless Frontier Act，为启动科学创新投入$1,200亿，加强尖端科技的研究，以增强华盛顿对北京的竞争力。为了联合抗共，美台的军事互动正在日益加深。台湾联合报5月31号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特战部队 MARSOC 首次进驻台湾，与台湾军方进行专家交流， 并将传授台湾特种部队地下反抗战术。咁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提名人迈耶尔 Christopher Meyer 嘅公开表示，将增强台湾特战部队嘅战力。另外，有美国参议员仲建议传授台方抵抗敌军嘅地下反抗体系 Resistance Network。地下反抗战术系指如果敌军登陆占领，特战部队将运行留置作战，引入民间，暗中组训民间后备军人或受过军事训练的平民，持续反击敌人，等候援军归服。美军特战部队曾在叙利亚运行过相关任务。今年以来，美军出于对提升台湾特种部队战斗力的承诺，派遣特战部队密集赴台，在谷关举行的交互操演，美国陆军 SF 特种部队派遣了一个小队，在澎湖等外岛举行的闪光操演，美国海军 SEAL 海炮突击队小队亦到场。再有就是这个海军陆战队特战部队 MARSOC 和台湾特战部队的专家交流。此外，美军安全合作旅四月已进驻台湾新竹湖口，协助指导台湾陆军在台湾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实兵操演后，美军仲将陆续派出其他特战部队抵台。近日，一名匿名的台湾军方人士透露，美台在特战上共同演训、协训已执行超过十年的时间。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共对台军事威胁已成为区域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最大危机，这是国际共识。国军防卫作战基于防卫固守、重层核阻的军事战略，以预防战争为目标。台湾国家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云认为，台湾的固安作战计划近期已调升作战区指挥层级。与此同时，美军积极与台军联合协训，显示美台军方正在为应对中共实施闪电战侵台强化战备装备。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之后，加沙持续处于以色列的封锁之中。由于埃及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长期关系，在以巴冲突中，埃及一直充当双方的调解人角色。5月30号，以色列外长阿什克纳齐 Gabi Ashkenazi 应邀访问开罗，和埃及外长舒海里 Sami Shukri 进行磋商，加强合作，以巩固以色列和哈马斯一个礼拜前达成的停火协议。同一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接待了埃及情报局局长阿巴斯·卡迈勒 Abbas Kamel 率领的高级安全代表团，并表示要求哈马斯归还在他手中的两名以色列士兵的遗骸，并确保被哈马斯关押的以色列公民返回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外长阿什克纳齐在推文中写道，我们将就和哈马斯永久停火，建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机制，以及在国际社会发挥关键作用下重建加沙等事宜展开磋商。他还表示，是埃及外长舒海里邀请他到访埃及，这是以色列外交部长13年来首次正式访问开罗。这次埃及促成双方5月21号达成停火协议，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埃及还在与美国和其他地区伙伴合作，以促成以巴之间更长久的停火。新西兰媒体披露，新西兰两大政党于去年大选前夕，在受到情报机构的警告之后，现在正迅速将各自党内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华人议员清理掉。来自中国的两名华裔国会议员分别是国家党的杨健 Zhang Yang 和工党的霍建强 Raymond Ho。 前者在2017年被国际媒体曝光曾为中共解放军学院培养间谍，并在2019年将该党领袖带到中国去会见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后者是中共一带一路新西兰研究会会长，曾经将习近平签名的习近平谈治国理论以150,000新西兰元，亦即美金109,000元拍卖给当地的一位华人买主。 多年来媒体报道和公众一直质疑这两名议员和中共统战组织保持密切关系。新西兰情报机构亦因没有任何作为而广受公众质疑。这次情报当局介入该两名议员的辞职事件，被认为是受到五眼联盟情报机构施压之后，新西兰开始清理国内的中共间谍活动。杨健和霍建强去年大选前夕的7月10号和7月21号先后辞职，当时外界就猜疑他们被外界的理由陪伴家庭并非真正的辞职原因。5月26号资深记者理查德·哈曼 Richard Harman 撰文披露，工党领袖亦即现任总理杰辛达·阿登 Jacinda Ardern 以及时任国家党领袖的托德·穆勒 Todd Mueller 在接受了情报机构的简报之后，共同商定分别和霍建强和杨健割席，接住这两个人在不到两个星期内相继宣布辞去议员身份，不再寻求连任。时任新西兰国家党领袖穆勒的政治顾问马修胡顿 Matthew Houghton 在纽西兰先驱报 New Zealand Herald 的个人专栏中亦证实了两人的离职是情报机构介入的结果。新西兰著名作家和意见人士陈维健则表示，杨健和霍建强两人和中共的联系既活跃又高调，已经被媒体曝光好多年，但是受到他党派高层的庇护，新西兰的情报机构一直都是听之任之，现在才开始行动，肯定是受到来自五眼联盟的压力。自从4月特斯拉 Tesla 刹车事件之后，中共政府对特斯拉的打压仍在继续。大陆一些地方当局已下令禁止工作人员拥有特斯拉电动车。与此同时，中国国产电动车近期正以超低价疯狂抢占中国市场。舆论认为，在中共政府的轮番布局和操作之下，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堪忧。彭博社在28号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浙江和广州的地方政府近期已经下令禁止政府工作人员驾驶特斯拉电动车进入所谓敏感地区。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共国家气象局则明确要求该局的工作人员不得购买特斯拉电动车，已经购买了特斯拉的人要将车辆的拥有权转让给别人。中共的一些官方机构例如宣传部门亦在检查员工和他的家人是否拥有特斯拉电动车。据路透社报道，北京和上海最少有两个政府机构通过主管口头指示工作人员不要在办公区内停放特斯拉汽车。那是今年3月中共军方以特斯拉电动车摄像镜头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禁止他接近中方军事设施。4月中，河南特斯拉女车主在上海车展大闹一场，中共官方顺势介入，逼特斯拉交出完整行车数据之后，中共官方对特斯拉采取的进一步压制行动。此外，还有多个城市发布交通新措施，限制特斯拉在当地的高速公路行驶。上述一系列的施压和打击，令特斯拉最畅销的车款 Model 3 今年4月份在中国的销量遭到重挫。中国乘联会11号发布的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情况显示，今年4月全国新能源车总销售量约为184,000部，比2020年同期增长了 214%。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特斯拉4月份在中国的销售量仅为25,845部，比该公司3月的销量下降了 27%。 而且这2万多部电动车中，还有14,174部是从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亦即是说，实际上特斯拉4月份在中国国内市场只卖出了11,671部电动车。数据显示，今年4月销量第一的是国产电动车宏光 Mini。 该车没有空调，没有安全气袋，车内座位不可调整， 可以讲是安全装备和辅助功能一应俱无。它的销售量是怎样超过特斯拉的呢？这款车每部的售价仅为30,000元人民币。舆论认为特斯拉恐怕将面临中国国产山寨货超低价格战的严重冲击。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实施半导体等高端技术领域封锁，而中共则迫切希望加快本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2020年以来，中共投资 9.5 万亿人民币来扶持补贴芯片企业，但没过几耐，千亿级、百亿级的芯片项目就纷纷以烂尾收场。近日，中国教育部宣布将在北大、清华等12所院校增设未来技术学院，目的是推动未来10到15年内实现科技产品由中国制造为中国制造。不过外界担忧该计划会沦为国产芯片后有一个巨资烂尾工程。在教育部宣布设立未来技术学院后不是几耐，中共官媒新华社27号报道，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将围绕生物医学工程和分子医学两大前沿交叉学科进行学科建设，重点研究方向包括生物医学成像、分子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大数据和生物医学人工智能等，每年招收培养50名本科生、100名研究生和50名专业博士研究生。美国川普政府时期，中国多家科技企业被美国列入实体黑名单，他们没办法获得美国技术，有些企业不得不停产。今年上半年，美国进一步制裁中国半导体企业，被制裁的中国企业立即受到冲击。全球电信设备第一大供应商，曾经在智能手机销售中排名第二的华为，它在2019年被美国商务部列入了黑名单，被禁止使用美国的技术、软件和组件。自2020年夏季以来，华为亦没办法再从任何外国芯片制造商那里获得芯片。2020年底，华为的智能手机销售量直线下降。为解决芯片荒的问题，中共当局鼓励企业开发制造芯片，一场大造芯片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当局肯砸 9.5 个亿，得到的是一个千亿级武汉云芯烂尾，数个百亿级包括济南全芯在内的项目烂尾。法国世界报在评论中嘲讽话，官方媒体说要实现半导体大跃进，但却忘记了毛泽东在1957年发起的大跃进，以20世纪最严重的饥荒而告终。浙江教育学者蒋先生对未来技术学院项目并不乐观，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制造的目标很难实现，原因在于中国的高校，其学术水准和欧美比较是极其低下，比如政治挂帅。在高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往往占领着权力金字塔顶端，这个就是导致外行领导内行，还有就是论资排辈、学术造假。更致命的是缺乏言论自由、信息自由，言论禁区越来越多，眼下就是连登录外国网站都要翻墙，叫人怎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北京一位退休教师同女士回顾60年前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销毁图纸，中国科学家搞出所谓两弹一星。文革后回顾历史，发现中国研究出的原子弹，其技术原理是科学家从美国带回来的方案。他说，假如未来技术学院连外国网站都无法登录，如何能够将外国技术引入中国？他预料未来技术学院最后亦将是烂尾收场。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王蓉，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广州市民出行受限，疫情蔓延外省；香港六四纪念馆重开，再现八九天安门与历年维园烛光场景；美海关查获3万条中国制假冒防疫颈链；八 拜登命令17间实验室超级电脑坐镇，分析海量新冠疫源证据。香港中共病毒疫情接近零个案之际，支联会星期日重开六四纪念馆，纪念馆仲在六四32周年当日开放给港人献花悼念。六四纪念馆经上个月翻修，以八九民运与香港为主题，除了展出原有六四事件相关报章和物品之外，今年加入新的图片展览内容，透过展板回顾当年八九民运的发展历程，以及当年香港人的支援角色，希望由不同角度去回顾历史和反思今日的香港。主题展览负责人、支联会常委卢海明表示，由于当局以防疫和限聚令不批准今年的悼念六四活动，因此场馆破天荒设立八九民运与香港图片展，将北京场景和历年维园烛光拼合出来，给港人来献花悼念八九亡灵。卢海强强调，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记忆，只要今日我们每个人多行一步，再大再广的打压亦都阻止不到我们将历史传播出去。因此支联会呼吁市民参观纪念馆，将八九民运这段历史薪火相传下去。卢海明又说，今次的展览理应不会产生任何法律风险，除非我们说今日的香港连讲真相、讲历史、讲事实都是犯法，展品只是将市民32年来的坚持真真实实地写出来。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由于维园集会被禁，今年无法举行合法安全的悼念六四集会，但是不代表港人不能够悼念六四。展馆首次设置献花区域，他欢迎港人在6月4号当晚到纪念馆献上鲜花，并且会延长展馆时间到晚上10点。他说，我们相信无论是支联会还是香港人，我们一定会坚持无忘六四，用各种方式悼念六四。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官员最近在美墨边境查获了30000条中国制造的假冒颈链，不法商人对外讹称这些产品可以保护佩戴的人免受中共病毒的伤害。但是据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说，这些产品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可能令人呼吸困难。这些颈链的包装有拒病毒于门外或者阻挡病毒和细菌等名称的字样，以及戴在颈上阻挡细菌的港名，包装上的文字主要是日文和英文。据海关探员描述，这些颈链有个蓝色的袋，袋里面装的是二氧化氯，根据产品的说明，该产品能够制造一个抗菌云，令冠状病毒远离。这些颈链产品被美国联邦指是假冒的产品。 CDC 指出，长期暴露在二氧化氯之中会带来健康和安全风险，副作用包括呼吸困难和受到刺激。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的翠月同专业技术中心说，这些颈链的标价每条大约16美元，总价值为479,700美元。该机构还在拖车查获了其他假冒商标的商品，包括 T 恤、鞋类和纺织品，他们估计这些商品价值约为24,000美元。 CBP 根据违反联邦杀虫剂法律扣押了这些假冒颈链。造假防疫颈链由香港出货，制造商是中国浙江的二污好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一直是进入美国市场的假货首要来源。国土安全部的数据显示， CBP 在2019年财政年度查获了27,599宗假货，其中 48% 直接由中国出货，其次有 35% 由香港出货。在2020年的财政年度，中国对美国出口了大约 51% 的假冒或者不合格的抗新冠病毒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超过1,270,000个口罩和超过177,000个未经批准的病毒检测试剂盒。在过去的两个月内， CBP 还查获了来自中国的总额大约为685,000美元的假货币，以及超过171,000个出口到纽约州的中国制造假 N95 口罩。CBP 说，该部门发现中国的假冒产品质量低劣， 他们指出一些产品标签剥落、包装上的劣质油墨或者印刷错误，以及包装盒的物品四散。按经验来说，这些可能是贸易出口产品不合法的迹象。对于高档服装和手袋，消费者可以通过恶劣的缝制和尺寸或者设计不当的标志来区分假货和真货。而假冒的电子产品往往有电池寿命短和经常过热的问题。广州新冠肺炎疫情升温，广州当局决定在5月26号晚启动荔湾区全域和珠海、越秀等地区有关重点区域全员核酸排查，直到29号凌晨第一轮核酸大排查抽取样本基本结束，累计检测225万人次。截至30号下午2点，这一轮排查总共发现感染者20人，无症状感染者19人，确诊病例一人。在之前隔离观察的密切接触者中，因别排查发现的有12人，另外8人都是与之前阳性病例有共同聚餐、活动轨迹重叠等情况。广州市疾控中心认为，今次传播有两大特点。第一，疫情是通过共同居住、共同就餐等相对密切的场合受到感染之后造成的传播，感染者之间具有明确传播链。第二，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传播力好强，其中传播速度快是今次疫情和以往最大的不同。传播力强就是体现在病毒可以通过吃一餐饭、短暂的非直接接触就可以传播。广州这一波疫情源于早查传播链，最早被确诊的是一名75岁的姓郭妇人，她在21号确诊，并且被发现身上带有印度变异病毒株，传播力惊人。例如在喝早茶的铺头，为该妇人送餐的服务员因为没有戴口罩就感染。目前广州市有4地升级为中风险地区，而广州疫情有关的传染链还是蔓延紧，波及广州和周边的佛山、茂名等地和广西南宁。此外，广州市政府已经下发限行限购通知，官方要求在荔枝湾区部分街区范围内，所有人以居家为主，停止非日常生活必需的一切活动。除了每户每日限一人出外购买生活必需品之外，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外出。另外，娱乐场所、室内文化体育场馆、批发市场、学生儿童托管机构一律停业，幼稚园、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餐饮场所禁止堂食。5月30号，中共卫健委网站发表的疫情通报，5月29号，上海、福建、四川、陕西、新疆和内蒙都出现新增确诊病例。最近拜登要求情报机关加大力度调查中共病毒源头，并且在90日内向他报告。因为出现海量未经检验的数据涉及新冠疫情起源，拜登日前已经下令能源部辖下17个国家实验室动用他们的超级电脑帮手分析海量数据。美国政府并未透露交付分析的是哪类数据，但是专家指出很可能是之前所搜集的情报资料，例如接获的资讯或者生物证据。情报机构惯常搜集的数据量太大，超出自己分析专家有效分析的能力。白宫官员表示要求科学界参与这项任务，代表政府打算动用情报界和科学界全部能量，尝试查根究底，期望找出新突破口，并且在90日内水落石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柯顿指出，拜登政府对新情报资料的反应慢总比不做好，但是还是远远不够。情报界就事件已经注意了15个月，成果不错，讲到底答案还是在中共手上，而不是美国情报和治安系统人员。另外，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政府维安官员表示，英方的情报和治安单位正在同美方配合进行新的调查，期望能够确定真相。该官员说，我方正提供手头握有的武汉情报资料，另外提议协助美国人确认分析他们取得的任何情报资料，比我方能够帮得上忙。英国传媒亦都报道，英国情报机构已经加入美方行动， 预期90日内了解病毒是怎样出来的。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